雄飞带着三个总队的公安战士啊，偷偷摸摸往西关外三家营子一带运动，生怕走漏风声。老北风、张海天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白天他没闲着，他跟向青山俩人碰了碰面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他得划拉这姑娘去。这个盘山的地方不太大，但是金星的发展，这会儿这个妓院呢，能有四五十家，赌场也不少。所以呢，这向青山跟老北方就派出人去了，就在这些妓院里头划了20多个姑娘，都叫他们到三家营子陪客人，另外都换上好衣裳，把人多给钱吧。这军事行动当然没跟他们说了，那不得吓尿裤子了，那都没说。老老子掌柜的高高兴兴，那这回是财神爷来了，那能白赔吗？挣钱得挣老了，再说也不敢不去，把姑娘们全都找齐了。副官告诉他们，你们啊，洗洗澡，换换新衣裳，把那所有的花都插上，好好化化妆啊，会拉的会唱的都大显身手，皇军高兴了，总司令师长们要高兴了，重赏。有刚才死的认识，你明白？都明白，都明白。紧锣密鼓都做准备了。然后老北方把海龙、海豹几个大炮手、四大敌部都找到密室之中。做了交代，今天晚上12点就下手了。海龙、海豹，哟，你们俩不用对付旁人，专门对付林彦青啊，借机抓活的，不要死的啊！万里有个一，他巨土。胡说八道乱套了，那没办法，也得把他打死。总而言之，抓活的是最好，带到锦州去有用。明白，明白。另外，其他的弟兄都怎么对付，怎么对付，老北方都做了详细交代。他交代，向青山也没闲着。向青山回到第一师的师部，把几个团长、旅长、营长，还有个别的连长都召集起来了，都是他的哥们，100来号都做好了。向青山把这话里全说了，一开始大伙吓坏了。反反呐，就反正。后来经过向青山一解释一讲，大伙的顾虑打消，一致同意帮着马哥干这事儿。之后反正谁也不累当汉奸，而且集体发了誓。向青山告诉12点钟打响之后怎么占领盘山县城，都做了详细的部署。哟，这一天这个难熬哦，这日子就像钉在天上了似的，不中地方。当啊当啊，盼啊盼啊盼啊盼啊，好不容易盼着到擦黑的时候，又待了一会儿，点了灯了。早早的向青山 带着几个副官就去了事儿，家里的事儿全安排好了，到三家营子，到这儿先见着老北方，老北方冲着一笑来了，怎么样，大哥，全准备好了。正所谓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响饵钓金鳌，钓他个乌龟王八吧。哥俩说话时间不长，报时的信，祖司令撤掉了，15个日本顾问一个不少全来了，已经到村子口了。老北方马上分析说，来敲锣打鼓放鞭炮，告诉一些姑娘们，都拿着出去接去。别骂，来了400-500号，谁身边没有几个保镖？再看林建清骑着一匹大白马，居中日本顾问前仆后拥，还都来了，一见着面笑语欢声。老北方也会来事儿，亲自给林建清的马缰绳抓住，搀着下马，向青山扶着日本三次郎井上八郎和袁绍罗也从马上跳起来，他就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可一进这门，20来个姑娘在这等着，又呼呼噜全上来。有这些人，你还有这些花姑娘乐的是眉飞色舞，我有小花姑娘的好辣的接着屋了。这到这屋里又叫要十肉，这些姑娘们又点烟又敬茶，为了挣钱嘛，百般讨好，给这些日本人打打前胸捶打后背。哎呦，日本人乐的北也找不着了，王八盒子也搁到旁边了，望远镜也摘去了，大马靴也褪掉了，战刀也摘了，这等于解除了武装了。老北方告诉手下的一使眼色，过了几个副官把枪刀全给捡走了。这日本的一点都没在乎，光抱着花姑娘高兴。一会儿联欢晚会开始了，这些姑娘又跳又蹦，日本人高了兴了，也唱上日本戏。哎呦，把这些人灌得个迷迷糊糊，咱们听起来呢似乎是笑话，实质是千真万确。这个人呢到一定的程度他糊涂，他都那么清醒吗？不，沾事得迷啊，就忘了现在的处境，越喝越高兴，越玩越兴奋，日本人还唱起了日本戏，真是丑态百出。这个晚会从晚上8点钟开始，就快到11点，这酒喝的也够了劲儿，一个个喝的都走了形了都。张海天一看差不多12点采取行动，他跟向青山两个人一使眼色，向青山赶紧过来， 总是亮。喝喝，好，我喝你先喝着，我回师部去看看去。
哎呀，三万三回去干什么？
我回去看看，预防万一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形势不允许咱们掉以轻心，我看看，要什么事没有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你真细心呐，好好好，那你可找你的吧。
转回身，他跟日本人说：“太君，多吃多喝，越高兴越好。我得那边去，一会儿的就回来。”
哎，你看我看我的。
向青山转身走了，老北风在后头送他。到门口看看左右没人，俩人把表对准，12点，那是一点不带错的，马上动手。向青山说：“我回去了，马上到师部采取行动。到了时间，我袭击盘山县城，外围的事交给我了。”这三家营子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。老北风把心推拔，你放心吧，我全把他们包圆，万无一失。好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一会儿见。再忙，有人给向青山把马匹带过来，飞上了，带着几个卫兵回第一师的师部。一进门啊，他那些铁哥们都等着，因为事先都开了会了，一个个瞅着表着急。你看这当家的怎么还不回来？正这时候，向青山回来，一六方等进了屋，看了看大伙儿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？
报告师长，都知道了。
千万保密，不能走漏消息。您放心，凡是我们打招呼的，都是咱们自己的人。12点准时袭击盘山县城，差10分钟。我先领着几人赶奔总司令部办公室，先得把那块给摁住。林彦清手底还有几个爪牙，还有俩副司令，把他们嗨住了。到时候听见枪响，同时举动。
明白。
这罗密欧这就准备上。安叶他不说，单说老北方把向青山送走了，转身回来假装上茅房，正好海龙海豹然后就跟着他，随时等候调遣。老北方看看他们俩，你们俩的任务就盯住林彦青，记住接着一会儿按计行事，这么办。
明白。
其他都准备好了，
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您一声令下。
要说老北方在这个关头一点都不担心，那叫骗人。
太紧张，热血沸腾啊，心急火燎。越是这时候越害怕，
在外边镇静一会儿，转身进屋，这一看，呵，这林彦青还喝呢，五官都挪了移了，搂着个女人，这女人也会来事，还紧灌他酒。再看那几个日本人东倒西歪的，他迈不过来。总司令， 诸葛亮，
哎，丞相，在这儿诸多不便，我看您今儿啊也别回去了，后院把房间我都给收拾好了，您就在这过夜吧，怎么样？
我你这姑娘你家这姓洪啊
啊，
你陪着总司令。
哎，好吧，
走走走，起身等候呀。林应勋一听也挺好，摘摘晃晃搂着这个姓洪，海龙海豹在后头所谓保镖盯着他，一直进了后院了，房门开开进了屋，真给收拾好了。林应勋等进了屋里，头发重脚发轻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这姓洪姑娘呢，又给他脱鞋，又给他扒袜子，又给他解衣服，在这服侍他，咱不必细说。海龙海豹把门和窗户就堵上了。老北方转身回来，就来到日本人近前，15个日本人，有一个当总头的，叫仓冈三次郎。他是个头子，他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派来的，名义上是顾问，实质上是监视林应勋这些人的。这是太上皇，这小日本子岁数不大，38岁，长得短粗短粗的，挺结实，镶着两颗金牙，留着卫生壶，这会儿他把上衣也脱了，光着个膀子，搂着两个女人，和这个份吃喝，真是丑态百出，让人看着都恶心。那些日本人咱不必细说，老北方过来哈着腰乐呵呵的，太君，太君，
哎，你这什么事情？
天已经很晚了，您在这不方便。总司令到后院歇着去了，我把西院也给您腾出来了，是不是到那屋您休息休息啊？歇过乏了，再回城。
哎呀，我的那点事情还有，
没事。第一师师长回去去关照去了，您可以忘安，今天舒舒服服在这休息，
什么说的都没有。来，快快，请太君等会儿。
又过了几个人，都是老北方安排的人，名义上服侍这日本人，实质上收拾他们。七手八脚架了，连着女人们进了后院了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全都安顿好。老北方回到前厅，掏出怀表一看，差3分钟12点，那汗就下来，也不知道黄显生将军现在干什么，也不知道熊飞这总队长到了没有。原来计划的挺好，他派出公安大队3个总队兵力协助我们作战，这是到了外边呢。真要是枪打响了，他们要上不来，这事可麻烦了。因为林应勋手底人太多呀，好几万呢，不容他不担心。3分钟时间，说到就到。这会儿老北风就到了院里，把德国大镜面匣子枪就拽出去，抬头看满天的星斗。哎，这会儿正好到了12点， 姚北风把牙关一咬，把枪举过头顶，对着天空上，啪啪啪，因为四外一片寂静，这三枪还是有节奏的，往空中射，听见是格外远。好，你听，三声枪刚响过之后，潘山四门城内城外开了锅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隐约约就好像开闸洪水一般，这四外就开了锅了，咚咚咚咚打起床，首先在西关外火光闪闪，老北风就知道锦州方面的援兵上来，而且城里也得了手了，得了我别管旁人了，看完拎枪转身了回，枪声一响，里边同时动作，那海龙啊海豹啊，那早就是接受了任务了，两人眼珠子瞪着等这时间，枪声一响，海龙一个箭步就到了屋里头，先把那姓洪姑娘扑了到旁边去，然后从被窝里头把林彦青要掏出去，冰凉蹦硬的枪嘴子指他脑门子上，你说这林彦青多没出息，这酒喝多少，外边枪这么响，他愣没听见，睡眼朦胧的睁着眼睛一看，这回懂怎么回事了。
你
我怎么的，
我上去去，
他稍微一迟愣，海龙把那枪把子举起照着后脊梁咔嚓就是一下，哎呦我去，真糟，海豹从外边也闯进来，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，单三扣双三扣，马肩头拢二背之腰，我朝不老